网友爆亲身经历，中共海关严查小黑屋关两小时。吴家龙，欧盟树立典范，对中国电车加征关税。重庆著名书法家遭中共绑架，中共只会向台湾受肌肉。习近平国师预言会爆发世界大战，并将矛头指向美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三。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节目开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一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李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叫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为血糖烦恼，可以试一试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一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权贵家族被爆在海外藏匿巨额财富，与此同时，普通中国人却连出国都变得越来越难。最近传出消息说，中共海关盘查更加严格。这两天网上流传一篇网友爆料，一名上海人要去英国，凌晨在北京首都机场过边检视，被两名海关工作人员询问去英国做什么，去做什么工作，为乜嘢唔回国工作。五六个问题之后，海关扣下咗呢位网友嘅护照，将佢带到小黑屋，开始查手机，连聊天记录、微博、相册在内，整个机翻个底朝天。喺凌晨时分，俾呢位网友嘅妈妈打电话查家底，问咗家里各种情况。不仅如此，仲俾网友一起租屋嘅室友打电话检查租房合同，整个问话过程全程录像录音。这位网友说，被盘查两个小时内，就眼睇至少五个人被扣低，这五个人都不是去东南亚，而是去欧洲国家，亦都不是福建户口。其中有个男生是北京本地人，还有一个人出国读预科都被扣低，亦就是说，中共海关并不仅仅为防范非法移民。这篇爆料说，中共海关查得非常严，一个女生是年假出国，海关连老板的名字都要问，还在凌晨一点叫这个女仔给老板和同事打电话，毫无隐私可言。爆料说，这两个盘查她的海关人员说，后边会越来越严，中国这波越来越大的出国潮是随着经济崩盘、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而兴起的。最近出走到美国的上海人颜维永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自己就是被上海封城惊醒，决定离开中国。颜维永曾在上海徐汇区街道做会计，捧住所谓的金饭碗，但封城期间他看到太多的人间惨剧，例如一个朋友的父亲被小区保安挡住去不到医院， 搞了几日之后出了小区，却叫不到救护车，终于送到医院，却没有医生看病。一个月后，60多岁的老人去世了。颜维永的朋友说，是共产党害死他的父亲，他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颜维永说，封城是一场政治运动，不仅打残了上海经济，更是对市民的精神折磨。在这个城市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中国人想离开，但中共不给走。南华早报本月初透露，现在不仅公务员要上缴护照，连国有银行、大学、医院的高管都要上缴护照，要出国必须申请，但中共权贵家族却可以自由来去。不仅如此，他们将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匿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五月发布报告，揭开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高官在海外的藏匿财富，其中习家族至少累积7亿美元财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报道表示，希望欧盟在7月4日前取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临时性关税。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所征收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将于7月4日生效，税率最高达38.1%。同时，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他们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受益于中国不公平的补贴，对欧盟产业造成伤害。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6月22日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视频会谈，双方同意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欧盟反补贴调查结束后，欧盟27个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将在11月2日前就此进行表决，届时可能决定征收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环球时报报道了，中共正在考虑对进口自欧洲的猪肉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倾销调查。中共商务部上星期宣布将进行此调查，还提议对欧洲预制品和大排量汽油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共暗示可能采取的各种报复措施。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5日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欧盟的经济大国是德国，德国的重要产业是汽车业，那中国的廉价的电动汽车向欧洲倾销，重伤德国经济，还有德国其他国家的经济，那欧洲就事论事，一定要解决这个经销问题，因为这个背后涉及到国家补贴，亦是不公平竞争行为。这样美国已经先做了示范，中国的电动汽车卖到美国的非常少，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是卖到欧洲，欧洲的感受比美国强烈很多，所以欧洲学会必要去课关税，然后对它的产业做一个保护，避免被中国的国家补贴所造成的廉价电动汽车大量倾销。吴家龙认为欧洲必须拿到这个事情树立一个典范，欧洲必须拿这个事情树立一个典范，就是如果中方的经济手段出现一些违背世界贸易组织游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话，这样欧洲一定要有所应对，敢于颁出处罚措施，亦就是说欧盟要拿出电动汽车来树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树立欧盟的一个内部整合成功的范例。如果不是，以后其他行业、其他产业领域亦会出现类似的倾销行为，所以欧洲一定要在电动汽车这一件事上树立它的经济决策威信。吴家龙表示，欧洲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显示欧洲和美国是同一步调，欧洲对中国电动车课关税就会显示出来欧洲和美国是同一个步调，亦就是说如果中方想要在外交上 分化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这样欧洲显然会加以抗拒。欧洲显然还是希望和美国在应对中国方面采取更多的一致性步调。欧洲货关税本身亦会是等于在向美国表态，表示在一些动荡议题上，欧洲和美国是站在同一个方向，欧洲会推动关税来保护欧洲的经济和就业。重庆著名书法家法轮功学员陈清斌陈半月父子被绑架约两个月，6月20日，有人从陈清斌母亲那里得知父子两人被绑架后异地关押。50多岁的陈清斌曾担任重庆大竹区昌州书画院副院长，他是书法界的名人，被日本书法界列入绣金体名人录。他亦曾任大竹县三区镇中学教师，深受家长学生的喜爱。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性命上授功法，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广受欢迎。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法轮功学员超过了共产党党员人数。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对其发动灭绝性的迫害，陈清斌屡遭绑架、关押、劳教、判刑，这一次再遭绑架。陈清斌的儿子陈半月5、6岁的时候，妻子邓尚媛因被中共迫害离开人世，陈清斌省吃俭用将儿子抚养成人。陈清斌遭非法判刑后，被重庆大竹教委非法开除教师职务。出狱后，陈清斌为了谋生，在大竹区龙岗镇办了一所书法班，受到家长的好评，好多人将细路仔送去他那里学书法。陈清斌的儿子陈半月今年大约24岁，被绑架前已大学毕业，正准备考研。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5日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他表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毫无人性的。海外媒体时不时报道法轮功学员被捉的事，一方面讲明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另一方面亦讲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是骑虎难下。法轮功是修炼团体，和一般的追求民主自由这种团体是不一样。就好像六四事件，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慢慢越来越淡忘，当事人岁数亦越来越大，这样年轻人就越来越不了解。但是法轮功不一样，这个修炼团体不断在扩大，而且他们是用和平的方式反迫害、讲真相、揭露中共的各种丑恶。杨桂远认为，根据中共宪法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对陈清斌的绑架是非法，他迫害法轮功从法律上是讲不过去。有一个怪现象，他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不讲是因为念法轮功怎样怎样，比你笼统的一个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所以从法律上来讲是荒唐的。但是他迫害的时候，他借了中国的这种法律体系。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24日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指出中共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自去年总统选举期间以来，赖清德一直遭受来自中共的人身攻击，中共称他为分裂分子。赖清德在5月的就职演讲中表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对此表示不满，并在台湾周边举行针对性的军演。自6月20日到6月23日4日内，共有115架中国军机在台湾附近飞行，最近距离台湾南端俄亂秘境31海里。赖清德在上周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实现真正的和平。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5日采访了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邵铎。 呢啲话明显叫中共党魁习近平颜面失尽，只能够攞一个中国嘅台独嘅借口向台湾受羁縻。呢、这个只能讲明中共想侵略台湾嘅野心越演越烈。特别指出嘅系，习近平想喺中国成为一个一言九鼎嘅独裁者嘅野心越嚟越强烈。消毒认为，中共只能出嚟受羁縻嚟吓一下台湾人。只要中共唔出手，咁样中共嘅独裁统治有可能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系如果中共冒险出手嘅话，咁中共嘅倒台系必然嘅。我认为中共冇出兵攻打台湾嘅决心，但系面对赖总统嘅呢番讲话，中共冇其他嘅办法，只能够出嚟受肌肉嚟吓一下台湾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国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永年21号发文警告话，并非系战争是否有可能，而系战争以乜嘢形式发生。佢企喺中共嘅立场上，认为美国喺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企图将世界性战争引向亚太地区。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完全是颠倒黑白，不是美国要发动战争，而是中共自认为经济强大后有了改变现有的秩序称霸世界的野心，导致印太周边的国家纷纷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共的欺负和霸凌。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增加，想要与自由民主国家对抗。在过去的30年当中，美国长期被中共利益优惠，尤其是在中共加入了 WTO 之后，中共没有履行 WTO 所规范的那些条件，而是借助了全球化增长了国力，并将它的影响力向全球蔓延渗透，几乎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共是从经济全球化获利最多的国家，中共虚假的改革开放叫世界为中国打开了大门，让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的经济，又利用了全球市场和资源实现了它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过去的30年，毫无疑问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而且大量国家将它们的制造业搬到中国去。后来实际上美国、加拿大特别被动，就是因为它们看到了当时中国低廉的劳工市场和几乎空白的买卖市场，所以被吸引到中国之后，等他们被发现被套住了，很难获取他们希望的利润，他们要走，实际上是两头失败，两头吃亏。而这样一个过程，黑白派推动了中共国内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所以中共后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战略。成雪进一步指出，郑永年的话完全无视事实，他将中国经济和美国相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亦没有自由市场，中国是国家主导的经济。另外郑永年认为，对中国来讲，美国在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企图将世界性的战争引向亚太地区。对此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是颠倒是非的一个讲法，中共一直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到处去扩张。他说中共他要扩张世界，第一步就在印太地区，所以在印太地区他挑起了非常多的事端，和四周的国家有了很多矛盾，比如同越南、菲律宾、澳洲，他将原来一直在澳洲附近的这些太平洋岛国亦立为自己的版图，甚至希望将自己军事基地建立在太平洋岛国上边，他就是用所谓的经济优势来达到他称霸的目的，令到周边的这些国家对中共这种野心不得不不防。中共是最惧怕美国，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实际上是和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咁样中共先有咗被动嘅感觉，被全世界嘅围剿。所有事情嘅起因都系中共想称霸世界，想扰乱已有嘅世界秩序，先有咗呢个正义嘅自由世界嘅国家，同所有嘅中共周边嘅国家联合起嚟，抑制佢呢种霸权同埋霸凌。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并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